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晚间节目。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在接下来的四个小时将为您提供很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五点到六点我们是以往的名医说案栏目，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讲一些病的治病的原理，那么这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呢，跟我们的生活都是紧密相关的。那么六点到七点是我们的文化教育法律热线，我们会为很多的家长们提供很多的教育方面的讯息。七点到八点呢是笑谈风云，是我们的说史系列啊，张天亮先生的笑谈风云，如果您从来没听过的话，可千万要继续听。大概呢还有三集两集左右呢，就要这一期东周列国系列呢就将结束了，接下来就是秦皇汉武的系列了，所以呢锁住 FM92.3。八点到九点是梅梅的好歌好心情，那么您可以打电话来表达您的情感，点播您想听的歌曲，也可以分享您的心灵故事。今天呢有两个消息呢想跟朋友们说一下。那今天是2013年1月22号，就在今天中午的12:52左右啊，在德克萨斯州又发生了一所大学啊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至少有三人受伤。现在呢至少有一位犯罪嫌疑人被拘留。那休斯顿呢我们都知道是美国的第四大城市，事件是发生在中午12:52，学校的网站上发布一份疏散的通知，说有两个人在校园内持枪有武器。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呢，现场有不少的目击者，当时呢他们表示以为是在放鞭炮，所以大家并没有动。结果呢紧接着有很多的人群呢开始跑过来并大喊说那个家伙有枪，赶快跑，这些人都是学生。还有呢一些现场的人已经用 iPhone 拍了一些很短的视频录像，在录像当中可以看到弹壳散落在人行道上，像烟头一样。听到的人描述呢，当时现场能听到6声左右的枪声。在现在啊，一共是有两位伤者已经被送往本托布的总医院，其中呢还有一位是说是看门人。这个学区一共是6个校区，一共有9万多名学生。据学校的网站介绍，这个学院是休斯顿最大的高等教育学院，也是德克萨斯州增长最快的社区学院。最近的枪杀案呢是非常的多，从去年的德州啊等等的，包括前两天发生的一些案件呢，都是不断的有这个枪击事件的发生。最近呢其实在我们南湾啊，大家也听说过，只要有小朋友上学的呢都接到一些学区的电话啊，有警察呀或检查呀等等的。那么在这儿呢提醒大家，也叫一下小朋友发生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注意。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呢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析一下，也这是来自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啊，就是在中国留学生留美的比例是最高的，90%的博士呢都留在了美国。那么通常海外留学的中国人回国的比例呢一般是只有30%，那些拿到博士学位再回中国的呢更是微乎其微。那么目前呢大陆的政府方面可以说是斥巨资来吸引优秀的人才回国，但是很多学者呢还是犹豫不决。主要原因是因为呢人事关系的复杂和行政人员掌控资金分配令他们望而生畏。那么到底该如何改革才能够把这些经过了高等教育的精英人才吸收到国内呢？其实这也是政府面对了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在2009年的时候，中国的学子啊留学学生数字呢回国数字一跃升到了1年11.5万，比2007年整整增加了3倍。但是这个增加是因为在2009年有超过24万的中国学生去国外的学习，包括高中本科以及研究生，比2004年出来的人数增加了10倍。那么现在呢我们从一个数据上可以显示，2002年在美国获得科学以及技术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当中的92%在2007年仍然留在美国，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印度，印度是排名第二，他们的留美比例呢是大约31%。好，那今天呢先跟大家分享两个消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回归我们的名医说案栏目。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阳济中医诊所的两位嘉宾，大家如果经常收听节目的话一定会记住我对两位医师的介绍。今天呢我先暂时不重复了啊，我们之前听两位医师呢一直给我们讲到了很多案例，通过对比呢大家能够看到中医治病真的很奥妙哦。叶医师你好。
啊，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知道每次来呢，你们两个医生啊看病都是不一样，同样的一些症状呢却有不同的观察的角度，发现的病因也不一样。今天又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有趣的病例呢？
如果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的话，可能会记得我们在最刚开始的时候曾经提过两个眩晕的病例，那一个是我的病人，一位是李医师的病人。可是这两个病例呢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的。那今天其实提的是也是一个同样是眩晕的病例，可是跟前面的那两个又不相同。对，所以我们一再的在这边强调，就是说其实在中医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辨证论治，也就是说同样我们一个同样一个主诉，你说这三个病人来说，他们可能都觉得说他有眩晕的问题，可是在我们来看的时候呢，他们真正造成他眩晕的根结都不尽相同。所以不同的原因造成的问题，那我们自然要用不同的方式去解决它。像这位病人呢，基本上呢她也是一位女性，她大概是在12年前生完小孩之后就开始第一次出现有这种眩晕的现象。那她基本上她的现象是什么？她早晨起来之后就觉得人就开始晕了，就觉得不舒服，所以人也会觉得疲倦无力，甚至于说有的时候会出现比较严重的眩晕大晕的现象，大晕的现象的时候，他甚至可能要有吐下之后，人才会变得比较舒服。
很严重了耶。
对，那就还好，就是说这种大晕的现象不是那么经常的发生，但是平常的这种小的这种眩晕的现象的话，频率相对来说就比较高。那其实这个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最早刚出现的时候可能是十几年前了。
啊？
对。
那等于说也没去治，就拖了十几年，
就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医生把他治疗好。那这两年的话，就是变得说频率变得升高了，变得严重了。甚至于包括就是说月经周期来之前，他人也会晕得比较不舒服。
说到这儿呢，我也得插一句啊，很多留学的人，很多华侨其实都已经人过中年了。中国人有句话叫做40岁之前人找病，40岁之后病找人啊。到这个时候的养生啊等等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注意了。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位女士，为什么十几年之后现在越来越厉害了？本身她的免疫力啊，身体机能啊，再加上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可能就全都在往下坡路走，那这个时候病症的严重性可能就出来了，是不是这样？
对，其实也就是说她先前其实就有一些毛病，有病根留在身体里面，但事实上再过来的话，他只是一般的生活，可是并没有针对说他身体真正需要的部分来做一些调理或是保养。也就是说这个状况的话，就是说他你没有一个特别去补强他的地方，于是发现时间久了，那你原来这个螺丝只是松掉了，只是松一点，久了之后就越松越厉害，整个零件就开始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有一些小病痛，或者说有一些这种小毛病，其实在早期初期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来治疗的话，你就不至于拖得那么长。那其实那个时候治疗相对来说也简单，速度也快。
那听您讲刚才这个案例，这位女士其实并不是没治啊，就是没治好。那么她是怎么样一个过程？过去为什么没有治好？那你们又给她找出来的原因又是什么？给她治疗的效果又如何呢？
这个病人就像我刚才提到过，说像同样是一个主诉是一个眩晕的问题。那先前的话，我们前面那个病例的 case， 它基本上是一个肾脏系统因为阳虚水泛造成的一个问题，所以他身体是因为水的不平衡啊，你会造成说你就西医认为说他有梅尼尔氏症，他认为说他人会眩晕。这位女士基本上她并没有被判定说是梅尼尔氏症，对，她只是就是觉得说人就是觉得说好像早上起来之后人就会觉得说头有晕的现象。她特别里面他提到了特别的一点跟其他病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会觉得说他头有空空的感觉。
头空空的感觉？
对，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我们听了就觉得是什么感觉，医生听了就会这是一种蛛丝马迹。
对，其实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最想要知道的地方，因为每种眩晕有很多问题都会造成同样类似的这种主诉，可是它背后原因不同，所以它总是会有一些差异性的存在。像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差异性。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来说？因为基本上呢头会觉得空，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我们基本上认为说这是一种虚症一样。我们有分有虚有实，对不对？你实会被头晕，会，也就是说肝阳上亢、肝火旺这种东西，人有时候也会有这种眩晕的现象，因为你是痰火上扰，对。可是他这种他就不会有描述有这种空的感觉，他可能反而觉得他头胀。
哦，
对，那他这个病人他基本上他并不觉得说他头胀，他反而是说
空，
里面是空的。
嗯，很有意思的描述。
这句话基本上就说明说这个病人基本上是一个虚症，他不是实症的。
嗯
，case
有意思，感觉这就像一个警官，一个侦探啊，
对，
狐狸的尾巴露出来了，
对，
就这一句话就开始找到证据了。接下来呢？
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他的问题就变成说，他不是以这种强攻的方式去把这个风，把这个晕眩的这个风向把它定住，而是说他其实需要是一种补益的方式。他有可能是因为他的气上不到头上，那有可能是因为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后面的话我们当然还要配合其他的脉诊舌象这些东西来诊断判定说他到底是哪个部位的问题。那基本上这里其实他描述头是空的，除了告诉我们是虚症之外，同时另外还有一个部位，就是他头里面，他觉得头里面是空的。头是什么？头里面其实基本上是脑髓的部分。那脑为髓之海，所以呢基本上呢这个部分是属于肝心脾肺肾哪一个系统来管理的呢？其实属于肾脏的系统。对，因为肾主骨，肾主髓，所以很多脑部方面的问题，甚至包括一些神志方面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也可以从肾脏方面的角度来做调理，来做治疗。
说到这儿我又觉得很有意思，大家听这个节目不知道学没学到点什么东西啊，我们的身体太聪明了。他给我们很多的感觉告诉给我们我不舒服了，可是我们听不懂，脑髓不会说话的，但是他的语言就是让你感受到了，没了，我没劲儿了，我没反应了，空的，脑髓都感不到了，很有意思。那么通过这个病例呢，我想最起码能够学到一点，我的身上哪些部位有什么感觉的时候，如果有这个知识的话，其实是我的肾气啊等等不足了，那个地方营养跟不上了，气上不去了，所以他那块连不工作了，消失了的这种感觉，最起码这一点我学到了。听众您学到了吗？好，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跟着叶医师来听听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我是高杰。现场的两位嘉宾是阳济中医诊所的两位高科技出身的加州中医师，一位是李宗恩中医师，一位是叶昭成中医师。别看啊，很多人觉得他们是工程师出身，对，可是呢他们来看起病来可绝不手软，过去讲话了啊，本事如何咱们亮出来看一看。那么很多呢走了很多的地方，求助了很多医生的这样的病症呢都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到他们这里开始奇迹的好转了。那刚才呢是叶昭成中医师跟我们讲到了一个眩晕一个头晕啊，早晨起来病人能够准确的反映出来他的脑髓怎么跟他讲话的，准确的描述出来他的身体怎么给他讲话的，虽然他听不懂，但是你可以把这种描述告诉给医生，医生就可以帮助你解读，我们的身体已经告诉给我们了哪里不舒服，哪里出问题了，你要 take care 我了。那么刚才呢一个头空空的，医生就抓住了这个线索，看到了是什么呢？那就是虚症，同时呢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是肾这边可能有问题了。医师接下来
对，其实所以像这样病人的话，基本上我们就会很喜欢，像李医师跟我一样，我们都蛮喜欢在诊间的时候跟病人聊时间稍微久一点。其实一方面来说，也是病人告诉我们的 information 越多，其实对我们判断病情来说就越有利。
你是有利了，但是少赚钱哦。
没关系，只要是对病人有利，我们都 OK 呀。
要赚钱就不会来当中医。
没错，
我们在高科技界，
您再创办几个公司就算了，李宗恩博士啊。之前
钱是比较多了，所以这个人生过了40以后，不是为了赚钱哈，是为了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这种聊，就是不断的挖掘一些线索，甚至挖掘一些病人都不知道的身体的语言喽。
对，其实我们其实也会很鼓励病人，其实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变在这个时代啊，科技的时代，大家都看数据在讲话，那像西医的话我们都是看检验报告看数据，可事实上反而我觉得大家都忽略去聆听自己身体所发出来的讯息，其实那才是你最真实的感受。那我们做中医，我们想要听到的其实也不是说你的血液报告出来白血球抗多少红血球抗多少，
那是西医的语言。
对对对，我们更希望听到其实就是你自己陈述你自己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那是身体的语言。
对，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想要听到的东西。
对，我插一个话，其实我们常常有时候是在那个病人聊天之中，然后突然有一句话啊，我有件事好像忘了告诉你，可是不晓得有没有关系。他讲一句话，
结果呢，
全都就是关键，
通常都是关键，
通常是关键。他会放在他心里， 他跟他觉得这跟我的病没有关系，我跟医生讲干嘛？
嗯，
所以常常就跟医生讲，我们会跟病人会变成好朋友。那不管从小孩子，嗯，三岁小孩子也跟他叔叔好啊，什么就开始讲，老到八九十岁的老先生老太太就变成朋友，他就会跟你聊。那常常他会提到一两个线索，那发现为什么他以前治病有效，可是没有解决问题？
嗯，
那这个关键其实很重要。
嗯，
对，
所以听我们这个节目呢，也许呢不能成为医生，但是呢我们学会来解读我们身体跟我们讲的话，准确的掌握到我们身体，学会观察我们的身体。也是刚才这病例，接着您又听到了什么呢？
这个病人的话，另外他同时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毛病，就是说他其实因为他刚才也提到过说他本身月经就周期来之前，他的眩晕也会变得比较严重。
嗯，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相对来说，他也同时indicate说，他同时还本身还伴随有肝脏方系统方面的一些问题在。
嗯，
所以后来在二诊的时候，他其实就提到了一件事情，就说，哎，他发现说他睡觉的时候，他肩膀怪怪的、卡卡的，然后手没有办法穿衣服的时候，手没有办法完全的抬高，有一点点像五十肩，但是又不没有那么的严重。
这个头晕有什么关系啊？不说也是很正常的。我看的是头晕，我不是看我肩膀卡卡的，不讲了。
对，但事实上这两个其实是一个母子关系。
哦，
对，因为肾脏跟肝脏其实是一个是母，一个是子，肾是水，肝是木，水是用来水是生木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母子关系的一个形式的存在。所以当你一个主要的一个系统出了问题的话，跟它相生的部位可能也会有受到同样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就是说，我们会注意到说，这个病人他不仅仅是只有肾脏系统方面需要进行调理，其实肝脏系统方面的话，我们也会需要做一点动作。所以当时帮他治疗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会在这两个主要的脏器上面来说，根据他的现象来去予以调配他的方剂，同时我们也帮他下针。因为其实像这种就是五十肩或者说一些痛症，有的时候针灸的效果其实蛮立竿见影，效果很好。所以后来之后，这位病人再下一次回来之后，他就说，诶，他那个手抬高的问题已经消失了，没有问题了。
嗯，
对，
嗯，
那当然就是说他后续当然还有一些其他 minor 的问题，那就变成说我们后面前面其实在经过两次的治疗的时候，病人填我们那个回馈单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上面单子上面基本上是写，他认为说他的现象大概 90% 左右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
包括头晕吗？
对，你说他第一个礼拜吃完药之后，他会就说他那个礼拜完全没有药晕的感觉。对，那很好啊。对，那我们在这再试一个礼拜，我们继续治疗一个礼拜看看。所以那我们都会有前台，就是说病人回来的时候，前台会给他一个那种意见表，请他填一下他的 feedback，
嗯，
然后说让我们同时也让我们知道说他觉得说反应的情况怎么样。
嗯，
所以我有看到他的单子上面，他基本上是认为说，诶，他这两个礼拜大概 90% 以上已经都没有什么眩晕的感觉了。对，
哦，
那不像之前的话，他就是可能说每几个两三个礼拜他就总是会有一点这种眩晕的现象，至少目前来说都看起来都很好，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嗯，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治疗其他的问题。那我们也很蛮感谢这位病人的，所以他后来他也带他的小孩子一起来做一些身体上面的调理的动作。对，那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很多这种问题其实在小问题小毛病的时候，其实这时候来调理也许相对来说还简单容易得多。对，那问题如果说变得严重的将来的话，那就你要治疗可能也要花一点时间，那时间跟这种药物上面来说可能相对来说就要用的比较多了。
我很好奇哦，
是
那么之前呢也十几年呢，十几年拖来拖去的。
对，他
那么当时他什么地方或者是 miss 掉了什么东西，他一直没怎么好，那么你突然就抓到了这个主要的这个原因，这个有你们有没有发现呢？
这个部分其实我并没有办法去知道说之前的医生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子帮他做治疗，因为我们看不到之前的病例。
嗯，
所以也不晓得说他的治疗的方式到底是如何。对，但是我们会对我们来说，我们最主要就是说怎么去判断一个病人他的病到底是怎么样，他的根结在什么地方。我们通常也会去问他说，你这种问题是有没有外伤，有没有什么事件 trigger， 就是说从这个事件之后你开始出现这样子的现象。
嗯，
那如果有这种的话，那通常是说这个事件为什么会对你的身体这是造成什么样子的伤害的，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有一个 clue， 我们就知道说啊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对，那前面的医生他们是怎么样治疗，这个我们可能就比较不清楚。
还是
不清楚。
他整个这十几年拖下来，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治疗，他能够达到恢复到 90% 是他之前所没有达到的，是吗？
对，也就是说他目前来说他其实他觉得说他 症状几乎都消失的差不多
了、
对，那当然就是说剩下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小毛病，因为人到了这种中年的这种时候多少都会有一些小毛病。对，
怎么说，外行听热闹，内行听门道啊。那我们不是中医专业的人呢，能每个人学到了什么可能都不一样。那刚才呢我是学到了，就是哎，我们怎么去听自己的语言，那么同样的语言医生是怎么这样解读的，中医是怎么样解读的。那么您从叶昭成医师所谈的这个眩晕的病例当中学到了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李宗恩博士来给我们谈一谈，他也有一个眩晕的病症，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李博士，
那其实在眩晕在临床常常看到，其实眩晕就像刚才叶医生讲的说，眩晕只是一个现象，那他可能因为晕不舒服嘛，所以会比较注意到，可是身体上有很多其他的问题。这个案子实际上是他是因为这也是女的，其实蛮年轻，37岁，那没有小孩了，结婚了。那他实际上是心悸的很严重，他会心慌心悸、心悸久了以后你就会觉得人不踏实、就好像怎么都怪怪，就开始会晕嘛，因为那种就是很空，就是很有点像刚才叶医生讲有点空洞，可他的空洞不是从脑里面出来，是觉得好像心会跳会慌，那他的心悸是说心会突然觉得哎，坐在那边就是这个是上班族嘛，坐在那边突然心跳很快、有时候不会很快，可是他觉得心跳突然感觉到他在震动，我们正常人坐在那边不会觉得心跳在跳嘛，就跟我们呼吸，我们没有不会注意到有呼吸这件事情。
对，胃在蠕动，我们
对，所以你知道它表示是有问题，那心慌、心跳、心慌，然后就开始都会很晕眩，我开始会就是所谓的没有办法，用英文讲的 put your feet on the ground。哦，你觉得没有办法脚放在地上一样、站不稳的感觉，
发飘。
对，那它蛮严重的，它有时候一个小时发生几次。
哎呦，
那一次的时候会就会很就是一分钟之内会一直心跳的非常的快，非常的感觉到很大，就蹦蹦这样的感觉。那这个
才30多岁耶。
对，37。那这个其实上是一位，刚才主持人讲到说我们原来学科技的嘛，然后也稍微年轻一点。那这个其实上是一位老中医60岁的转给我们的。
哦。
好，那这个老中医也是所谓的金方派。那他可能因为一方面可能治疗的情况，一方面他可能要 travel, 所以就把这个病人丢给我们。那我们接手的时候发现说他的金方原来一开的我看也开的不错，他是因为这个病人其实心悸，那同时有结带脉，然后中医所谓结带脉就是说你心跳几下会停一下。啊，这位年轻的女士她其实还没有那么严重，她20几下才跳一次，再 skip 一次，不像一些老病人哦，常常2-3下要跳一下，那很危险。那这个金方派的医生常会说啊，结带脉嘛，就用炙甘草汤。啊，这位老中医也用炙甘草汤，没有好。啊，心悸好了就变心痛，心痛好了就变心悸。
哦。
对，那他的晕其实上你看出来跟刚刚叶医生讲的很不一样，他晕只是一个 side effect, 实际上根本连主症都不算了，那实际上心悸是比较危险的，就是相对来讲你晕其实只要你不要摔倒不要撞到头，其实我们不是那么担心，心跳这个很难受，因为通常是心脏没有力的时候你才反而会感觉到心跳会加快，会觉得它很大力，而不是说心跳很强，正好是相反，你会感觉到实际上是比如说它心脏给你一个信号说请救我这种感觉。对，
所以我们听不懂他的语言是你的感觉是胀啊或者是难受。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去开始要开始想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个病人也提供我们线索，就是说他原来这心悸心慌的时候啊，这个中医是会下一个针，要叫所谓的一般治这个方面的问题，是所谓公孙内关啊，那巨阙关元啊，这些在中医界都很有名的针法，下针的时候有效，针拔掉没撑多久就没效，病人得天天常常去下针，
怎么回事儿嘛？
所以这是很好的线索，说其实是跟心脏有关，可是哪里出错了？对，哪里或者说不要说出错，哪里少了一些东西？那
三号好像没找着钥匙，
就是可能找到一半啊、这个就是这个人的不会只有一道门嘛，所以说你可能第一门打开了，要抢银行一样，第一道门打开，第二道金库门还没打开，就差那么一步，所以第二发现说前面这个中医治疗，有些医生会把有些病人会跟医生前面医生聊的比较多，会把他内容告诉我们。那其实照法律规定，实际上是医生是不能有什么独家秘方的，所有的药。 药方
都应该是
成分比例都病人都可以跟医生说你要给我啊，这是加州法律规定，是没有所谓秘方，
包括中医，
包括中医啊，包括任何的医生。
这是在中国是不是这样的？我自己的中医方子我是不给外人看，这是完全可
以
的。
对，所
以
我们病人常来说，你要说你药方给我，说可以啊，你自己拿去影印啊，我们柜台帮你影印，我整个都给你啊，无所谓。好，那实际上这是一个，那所以有些病人会知道会要。那我看这番枣汤这边，我们有个决定说，那这怎么治？要不要再开紫甘草方？
嗯，我相信你不会。
对，其实一半一半，我还是开紫甘草汤。
那你又加了什么呢？
对，可是它这个有问题，它心紫甘草汤会增加心阳，会补心血，会增加心气。可是当你的胸外面，心的脏外面有寒结，就所谓胸痹的话，那你增加的时候，你反而会胸痛。就跟你说，你心脏被寒绑住，被一个网子绑住了。那结果你那边一直加压。对，表面上对没有错，你心阳出得来，可是你受到压力就更大，因为外面被绑住了。所以实际上它同时拥有这个炙甘草汤的症，就是所谓的结带脉的情况，心气不足、心阳不足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有胸痹。那胸痹实际上我们才多加几味药，就是我再加，就上次提到说有
你说
我们讲一些药方嘛。
这个病也很奇怪啊，里边呢心脏的力气不够了，或者是怎么样了，然后外边呢又紧的，
对，所以
你加强它也不行，那边还你怎么弄？
所以说这是同时下药之后，所谓炙甘草汤，炙甘草汤我想很多中医都朋友或是在网上都可以查到，其实上只有八味药，九味药算是蛮典型的药啊，用到一个叫阿胶，蛮贵的药材。那其实我就加了四味药，就是瓜蒌实、蟹白、厚朴之实，是治胸痹的，就像在金匮上面胸痹篇蛮有名的一些其实很便宜的药材啦。那蟹白就有点像大蒜了，味道很冲，可是它对这种胸痹很有用，
把外边的这个把它松散开。
那同样的药方啊，当然我们是开水药，不开什么科学中药，不开丸剂，因为这种情况下非得要靠水药。
要不要强的一点？
对，要不要强？而且阿胶这个药就是驴皮做的嘛，山东阿胶很有名，那现在蛮贵，一克可以卖到快一块这样子。那这个药其实你煮过后药性就比较弱，它实际上是阳性，就是等于像放就是好像你喝咖啡煮好以后再放一些肉桂一样，等于是说它热的时候你把阿胶打成粉放进去搅一搅就喝，你不要拿去煮个一个小时，药性都没了。那所以这个水药其实有差，同时就是说我们兼顾它胸痹，就是这加几味药，所以总共加起来只有刚才讲九味嘛，加四味才是三味药。那好了，一个礼拜，
好了，
对，一个礼拜。
心悸好了，
心悸好了，
晕呢？
就没啦，因为他原来心悸。
心痛呢？
心痛嘛，好没啦，因为他本来没有在吃药的时候就不会，他心悸在治的时候会心痛，那不吃药的时候心痛好了，心悸，所以他吃不吃药都很难受。
所以您的这个方子贵就贵在了。大家看到的第二道门那
是
把它补上去了。
那你只治胸痹也没用，因为它心阳确实不足。
对，必须要补气。
你说我分两次治也不行。因为他受不了，他说那你就忍忍看嘛，心痛嘛，你就忍个两个礼拜先帮你治结带脉嘛，不行啊，病人受不了啊。所以这两个一起开，那当然中间比重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不是说就照书这样开，因为中间你有一些技术啊，就说你哪个药要多开一点，哪个药多开少开一点。那像这样的话是三味药算是蛮好的，就是说我们通常不希望超过十五味药，有些医生有些国内啊常常一包很重啊，北京从乡下去上北京去看医生，就一包药四五十味药，就好像包一个一大幅药一大堆大药回乡一样，我们不做这种事情，是三味药很少嘛，一小小一包，然后就是一个礼拜才吃五包嘛，那就是也就好了，然后我们就继续帮他治。他当然所谓好是说他没有发病，他第二个礼拜也没事，但是我们觉得说他还有一些现象，所以我们中间改了一下方，试了几天发现他还有一点点微微的心悸回来，那我们说那没关系，你再吃同样的方再吃一个礼拜。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推病人就像上坡推他一样，他在被药推的时候他很好，那重点不在于说你推的时候很好，重点是说我把药拔掉了，我不推你了，
自己有没有力气。
对，那目前为止我想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还不够，所以我们在现在第三个礼拜大家再帮他推推看，那我们到三个礼拜结束后我会把它拿掉，然后就看看说他你自己够不够守不住。但是好处是说他这一次两个礼拜我把药停药的时候换另外药方治不同问题的时候，他开始有一点点退步，可是退步很少很少，他说只有一点点，不像以前是一个小时发几次，然后一次非常严重。那病人也蛮配合，他一旦发病的时候我说你发病就来下针嘛，发病的时候正好下针正好就很舒服，所以是蛮好的。
那么这个病例呢， 非常的引人入胜啊！如果想当侦探没有机会的话，当医生挺不错的，很有意思，抓着蛛丝马迹的去找到真正的原因。可是呢，任何一个病，除了你们作为医生把病症给它解决掉之后呢，任何一个病都有它产生的原因在，这就涉及到怎么去预防的问题了。
对，
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请两位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像这种心悸心痛它怎么产生的，怎么能够避免。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我是高杰，我们的现场两位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叶昭成中医师和李宗恩中医师。刚才讲的这个病例听着有没有意思呢？您学到了什么没有呢？记住啊，那他的诊所呢是在 Los Altos 的 El Camino Real 的4300号，如果呢您需要他们的帮助的话，就打他们的电话 650-917-2355 917-2355，这是两位非常愿意花时间跟病人的深度讨论你的病情的两位医生。好，那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 1-888-275-1628 888-275-1628，您有什么问题现在就可以向两位医生直接请教了。再重复一下 1-888-275-1628。 那叶医师，刚才我所听到的，哎，你拿药扶着他走一段啊，那么假如药停了之后，它导致他心悸或者心痛的这个原因或者是生活习惯没有去改变的话，那会不会再重新回来呢？那就涉及到一个预防的问题了。那李宗恩博士，您
对，实际上是他有些病实际上是有他的原因，所以我们常常跟病人讲啊，这个没有所谓神医啊，就是医生只能帮50%，另外50%是要靠病人自己，好，还有病人家人。那这种常常最看到我们临床看到最需要人家帮忙是癌症病人，好，因为癌症病人其实他会很害怕，那他自己不害怕，自己很潇洒，家人很害怕，哎，然后每个害怕，觉得这个常我今天才看到一个病人，他是射物腺癌。那其实看我觉得还不错，其实还预后应该还不错，可他也就说啊，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好像失去了一个阵脚，非常非常的慌。那这个情况下呢，病人其实心情很受到影响。那所以说饮食习惯是第一步，可是其实上很多时候心理的一些准备啊，一些配合啊，家人的配合其实很重要很重要。那其实像刚才讲结带脉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把它稍微扩大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结带脉的成因好了。其实结带脉它这个应该说炙甘草汤这个方剂，其实像老刚讲说九味药，那九味药其实是哪九味，我们可以讲一下。那从这个方向回来讲说为什么它对这个结带脉的成因，它古时候的解释说这是我们讲的 reverse engineering 嘛，就是我们从它的成方的原因来看它现象，来看它说为什么它要这样做。炙甘草汤其实九味药很简单，炙甘草嘛，顾名思义，炙甘草当然炙甘草当君药嘛。那生姜、桂枝、人参、生地黄啊，然后阿胶啊、麦门冬、麻子仁、红枣，然后大枣啊，那个古书写大枣，现在我们就用红枣。九味药，那你看这实际上是什么？那炙甘草跟桂枝其实是强心用的，那生地跟阿胶其实补心血。可是你说那这心脏啊，那其他为什么还有其他的奇奇怪怪的药？为什么要有生姜、要人参？那这些实际上啊，大枣、红枣实际上是补胃的津液的，好、啊、让消化比较好，让比较舒适。那麦门冬这奇怪啊，它是其实上是入肺的啊，麦门冬是润肺用的。那麻子仁其实上是助便的，对，那其实它设计很好。所以这个回来讲，这个结带脉，中医原来认为很重要的成因是说，你原来是肠胃本虚。虚的时候，你脾胃本虚的时候，你无法去吸收营养啊，所以你常年下来，长年累月的时候，心血开始虚了，心血虚了之后呢，心阳开始虚了。那在这种情况，因为肠胃不好，所以津液不足的时候，你肺也会肺燥啊，肺燥之后呢，因为肺跟大肠又是表里，所以就会造成它排便不利。
嗯，
所以你看一个方九味药，这是张仲景开的，非常的好。九味药它兼顾了什么？心脏、脾胃、肺。大肠，
终于明白为什么说中医是一个整体的医学。
是，所以说它是不是预防医学呢？也是，因为很多时候它心结带脉开始出现，或心只有心悸还没有到结带这么严重的时候，它既然会先说我要先预防你的肺会干掉，我要预防你大便会不能排。
嗯，
对，实际上它已经除了在治原来的问题之后，它把很多的问题也 摆进去，就是先我先预防你这些问题出来。
嗯，
所以这实际上是伤寒金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髓。那一个医生现在一个好的中医应该去学习到这个部分，你开药的时候不在于多，而在于你怎么把它开的面面俱到，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嗯，你得先想好，像刚才那个例子是说，他胸痞其实上平时没有显示出来啊，胸痞啊没有平时出来，他平时没有吃药的时候，他胸不会痛，他只是会心悸，他不会心脏旁边很的心中这个这一块周围这一块非常痛，平时不会。可是当你治病的想说，哎，这个治病会造成下一步什么问题，你就先开进去。
嗯，
那药不在多，也不在贵，我们常用非常便宜的药。那常常开叶症跟我常常开药不超过15味药、嗯、很多小朋友常常5-6味药就可以了、嗯、不需要开一整大包，
也不开什么额外的很贵重的药。
对对，我们其实我们跟很多药房很熟，所以上次有个老板说，诶，李医生，叶医生，你要不要买穿山甲？
哦，
这个是
很珍贵，
而且违法嘛，说这很珍贵，但是我只愿意卖给你、哦、我说不用谢谢你，我们不需要穿山甲我们不需要这种 exactly 的药，很多药其实比穿山甲是有它的药性是没有错，但是一个好中医应该可以绕过去，我们不需要用什么犀牛角啊、
嗯、
我们不需要用这穿山甲，其实很便宜的药都可以用，只要我们重的不在于药材的名贵，而在于药材的品质、
嗯
啊、就是大家不要熏硫磺啊，不要泡蛇鼠啊，不要泡一些奇奇怪的药水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一个好的中医师自己就是一个整个的大型的综合医院呢。你说这要是到你现在的这种西医的方式，我们到医院里边，你从头到脚，刚才你讲了多少个地方啊？我叫一颗一颗一颗一颗的去爬。
对，其实像这些病人，如果去像我们其实心悸的病人，然后或者这种携带脉病，很多去做 EKG 是显示不出来问题的。
嗯，
好 ，EKG 其实很多人学工程知道说 ，EKG 实际上是把心脏的放电的。的这个频这个电的这个波哈、啊、转成到那个frequency domain 就是频率的位置上面，那它显示它一些现象啊，实际上很多事情是看不出来的，
原因不知道，
对，他会说甚至他根本看不出来，他有一些现象，比如说他知道 EKG 的结尾如果突然跳起来，
嗯，
哦，可能代表某些意思，是十几二十年来临床医生的一个感觉，
嗯，
而其实上是一个经验，他并没有任何证明说为什么那 EKG 是像一个 pause 这样起来或者往下掉之后，那后面有几个部分会突然 pick 一下，为什么会是有问题？
嗯，
对，但是临床有很多这种暗示，那中医早就从这些很小的暗示，从我们不用仪器，很多生活上的方式去了解病人。其实很多很好的西医，他也是从这些生活，或是他不看你，不只是看数据，很多这个奇奇怪怪小地方，他也是好的西医也是这样子 pick up 一些小 detail， 然后来解决问题的。
说到这儿啊，其实我真的是每次跟你们做节目，就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刚才你提到了做学理工科的人，你都知道他那个仪器怎么测出来的心悸，能不能测出来，什么都明白呀、啊。从这个过去的理工科的这种训练背景，所以当你们接触中医的时候，虽然他运用的这种逻辑的理论，比如说五行啊、阴阳啊，不是西医的概念，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去解读这个中医的时候，我发现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科学。
对，实际上他原来写的文章，他当然是用当时的文化背景嘛，他写的是用对话或是整理、嗯、实际上你把它一条条想清楚的时候，其实都是像物理的定律一样，然后这个推一个，这个推一个，就是从这个定律 A， 这个定律 B， 然后 A 跟 B 结合，然后怎么样，这样慢慢推出来，实际上是很完整的一个逻辑学。那主要是也很多的病例去参考，会说，哎，这样做 make sense 或不 make sense。
那么你们在学中医治病分析这过程当中，你觉得过去的理工科背景的知识对你有帮助吗？
当然有呢。我想跟叶医生跟我常常聊天说，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常常就是我们科技还是在就是
也会起作用，
都还是 update， 很常常会对新的科技还是很有兴趣，那都会有帮助，因为实际上。像是很像啦，整个那个思考的模式啊，那也帮助我们学的会可能快一些，然后也解决一些比较奇怪的问题的。
嗯，听众朋友们是不是都像我一样听得已经非常的津津有味啊，已经入神了，所以都没想起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对不对？那我时间也就到了，也不能让您打进来了。那如果您有问题想请两位医师帮忙的话，就拨打他们的诊所电话好了，650-917-2355 917-2355。在下周二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听两位医师呢给我们讲讲其他的病例。